我想我们有时候看到一条路的时候，我们大概就知道路的尽头在发生什么事。比如说像这样的路，你大概知道有喜事发生了。比如说有什么电影节，有明星，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出现。所以路就可以看到路的尽头到底是谁会走在这条的路上面。古代的君王也常常为自己的辉煌来铺路，尤其是他的京城，尤其是他这个宫殿的门口。以色列人很出名的历史学家约瑟夫曾经这样的形容所罗门，他说所罗门建造了一些的通往耶路撒冷用玄武岩砌成的地道，是为了方便朝圣者的同时呢，也是为了彰显他的财宝之多和他的政绩之显赫。我们称这样的大道为西安大道，我不晓得在维也纳也应该有这样的大道吧，不过在罗马有。我常看到一些很古老的古道上面，无非都是在显示着君王的强盛以及他们的富有。天国的君王他应该怎么铺他自己的路，他的来到世界又如何的让人来铺这个路。有一个被上帝预备的人，他就是这样的成为天国的铺路者。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约翰。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三节里面这样说，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个人就是那一位。但是你晓得吗，就是连这一位上帝所拣选为他铺路的人，曾几何时他也软弱，后来约翰被下在监里面，他打发了两个门徒来见耶稣，他问了一个问题，你还记得吗？他问什么问题？他说我们所素常盼望的是你还是有其他人？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我死得值不值啊？因为我约翰知道自己的命不久矣，如果你不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一位，你让我死个明白吧。在那个时候，约翰有没有一点软弱？对于这一个他所传扬一生要见证的对象，开始有一点的怀疑。你还记得耶稣怎么说吗？来吧，我们来读读这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十到十一节里面，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你看耶稣先肯定他，耶稣先跟他的门徒说，你回去告诉约翰，那些死人复活，瞎眼看见，瘸腿行走，你告诉他我是不是，让他知道约翰是熟读旧约的人啊。因为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是要做两件很伟大的事，叫做瞎眼看见，瘸腿行走。为什么福音书的作者记录很多瞎眼看见瘸腿行走的故事？是不是耶稣只会这两招？这是跟旧约的应许有关系的。你读旧约以西结书以赛亚书，讲到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要让瞎眼看见，聋子得听，瘸腿行走，死人复活。所以这些福音书的作者把这些耶稣所行的神迹特别的记录在圣经的里面，就是要告诉你他是谁，他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然后耶稣转过身来对他自己的门徒说，这个人是谁呢？你别觉得他软弱，他就是旧约圣经当中所预言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约翰。但是他接着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好多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总是要比大小，到底我们是不是比约翰更大？但是我觉得耶稣关心的不是这个，耶稣借着肯定施洗约翰的信息，结果把天国里面的这些我们与施洗约翰所做的工作做了一个完美的连接。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比司洗约翰领受的福气更大，但是同时呢，我们所领受的责任也会更大。如果这一位是耶稣基督来的铺路者、先锋或者预备道路的，那耶稣说天国里的比他更大，代表着耶稣还有第二次的来。他把这两者的关联，把我们与司洗约翰所做的工作做了一个很完美的对接。天国里的比他更大，因为他要承载一个更伟大的使命。耶稣这个司洗约翰是为耶稣的第一次来铺路。那在这里的各位，我们呢，我们要迎接主耶稣最终的降临。我不喜欢讲第二次，第二次让人误会有第三次，这是最后一次，是完美篇、终结篇。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更荣耀的吗？所以耶稣说，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要大。不是有一天你排位坐的比司洗约翰更靠前哦，不是这个意思，乃是直到这样的使命与对接。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的结构吧。我们看看这个今天我们所他又来了，不要紧哈，帮我放下一张啊。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的经文的结构哈啊，稍微来看看呢。我们这个研读圣经的人总是喜欢弄这些东西哈，那对你们来说大概很枯燥，但是我大概就是告诉你，在这段经文里面，然后马太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是有一些文学结构在那个地方的，他有一些的暗示提醒我们这段经文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在开始的时候就提到旷野有声音，但是呢，在结尾的时候提到天上有声音，这两者是相对应的。然后司洗约翰开始施洗，责备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然后中间跟他相对应的是耶稣的受洗。在这两个重要的段落描述和对称的里面，中间有一段显得非常的重要，就是约翰的见证说，我现在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将来要来的那个比我更大，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所以在整段的经文里面，你发现那个更大的洗礼成为了这段经文所带给我们重要的信息。什么是更大的洗礼？你可能会立刻跳到圣灵的洗，对吗？但是经文好像没有那么快让你看到圣灵的洗。我没有说你的解读不对哈，我只是说经文的解读并没有立刻让你跳到《使徒行传》第二章，而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约翰的施洗是为天国预备人心，晓得进入天国的必要条件就是悔改。而法利赛人与文士们来到约旦河要受约翰的洗，他们并不是要悔改，而是要来考察这个人是不是从上头来的。他们在约翰身上做这件事情，请问在耶稣身上他们做吗？他们照样做。他们担心的不是这一个人是不是真先知假先知，他们最关注的是会不会引起民众的恐慌，以及民众对弥赛亚期待的火花，以致导致呢罗马政府当权的镇压，使他们的好处得不到保障。也就是说，这群人来者不善。所以约翰很清楚，约翰就骂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因此你要知道，进入神的国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悔改。现在斧子已经在树根上，你若不悔改，你就会丢弃放在火里面。约翰的讲道非常的严厉，严厉到一个地步，提醒了我们，即使神的国为所拣选的人预备，进入的人只有一个条件，我们除了相信以外，你要知道相信的另外一个表达方式 就是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悔改，离开他所做的恶，回到上帝面前。那在这个段的经文里面，如果约翰的洗礼是要人悔改的外在表现，因为我要悔改，那我悔改怎么办呢？我真实悔改，透过约翰的洗礼来表达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你知道吗，各位犹太人，你在读旧约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洗礼啊？有吗？我说洗礼啊，犹太人有洗礼的吗？你读旧约，你读不到洗礼的。犹太人是给谁洗礼的，你知道吗？给外邦人的，因为他们脏，你明白吧？犹太人是从来不会洗礼的，他们没有这个礼仪的，他们只有割礼，他们跟上帝有约。洗礼是为谁预备？为那些外邦归信犹太人的上帝的那些人，给他们洗。但是约翰做了一件非常颠覆的事情，谁说外邦人要洗礼？犹太人你也要洗礼，因为你们也脏。所以你发现约翰的洗礼是跟什么有关的？悔改，你明白吗？所以他说，哎，这是悔改，你怎么表示呢？就是你承认我跟外邦人一样脏，天国就是你的。这个对犹太人来说，这个简直是要命的。我们跟外邦人一样，我们也是个罪人。结果很多人来，那约翰看出来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不是真的，他们恐怕还在怀疑约翰是不是上帝仆人呢。所以你就知道约翰骂他们。话转回来，如果约翰的洗礼是表明我是个罪人，需要悔改，上帝洁净我们，那我要问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要受洗啊？标准的答案就是耶稣自己回答的，我们理当尽这诸般的义、拜托，什么叫做尽诸般的义？传统上有这样几种的解释。第一种的解释，他们认为说耶稣所说的尽诸般的义，就是作为耶稣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提到了这个诸般的义就是人应当尽的义务跟责任。但是很矛盾，这个解释，犹太人是不需要洗礼的，他有什么义务跟责任？你明白我的意思哈？或者有人这样解释的人，他们比较取向于说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有一个完全的人应该立下的榜样跟义务。我本人对这个解释不满意，对不起，我是一个很反骨的人。我早年读神学的时候读到这种解释，我就开始怀疑，真的吗？耶稣需要用这种外在的行动来证明他是人吗？证明人的方法太多种了，一定要用洗礼吗？好像讲不过去。我就继续读啊读啊，有一些解经家这种认为说，这个洗礼是为未来教会的洗礼立下榜样，好像有那么一点道理哦。为什么我们要洗礼？因为耶稣也受洗。你有没有曾经欠过别人？有人问过你，为什么我们参加受洗班呢？你大概一个最好的回答就是，连耶稣都受洗，你不受洗啊？后来我发现这句话好用，是用来吓人的。这句话好像不应该，这个故事好像不能够成为教会施洗的原因之一。它有更深的指向，教会受洗有没有圣经根据？有，因为主耶稣说的嘛，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一句就够了嘛。他是神，他下的命令，为什么不能成为理由？非得自己泡到水里面泡一泡才算施洗的正当性吗？我的个性又告诉我，你们大概比较顺服谦卑，我是比较麻烦的人。我师母常常说你真麻烦，我说我是麻烦的人。但是我就想说，这种解释好像还有问题，我不能接受。我没有说他错，可能 对，但是我觉得我的理性不能办，没有办法通得过这样的解释，不完美。约翰的洗礼是不够的，耶稣要受约翰的洗到底要干嘛呢？直到有一天我读到另外一段经文，我才明白过来，当耶稣快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两个，一个叫约翰，一个叫雅各，把他的妈妈搬出来，因为他的妈妈跟玛利亚是两姐妹，这个叫做皇亲国戚牌，跑来跟耶稣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一个让你托我的儿子，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耶稣说，我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门徒怎么回答？我们能。耶稣紧接着说了一句话，我所喝的杯你们一定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一定要受。是指约翰的洗吗？是，不过不止，可以这样讲吗？你能不能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看？耶稣讲的洗礼是指什么？你们很聪明的啊，啊，原来是指向十字架，对不对？如果耶稣所说的最终洗礼是指向十字架，他为什么跑到约翰那里洗礼？他不需要悔改，他没有罪，他下入水的那一刻就表明他朝那最终的洗礼奔向去，你明白吗？这两个洗礼是有关联的。我恍然大悟，原来不只是我这样看，后来发现很多神学家都是这么看。感谢主，我觉得耶稣为什么要洗礼，其实约翰还拦着他，你怎么受我的洗，我当受你的洗。耶稣说，我理当尽这诸般的义，也就是说这是我的立志，这是我人生的方向，我在今天受你的洗表明我要受更大的洗，我从今天开始要朝向那最终的那个十字架。所以你发现吗，耶稣的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施洗约翰的洗礼开始以后，耶稣就出来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以洗礼外面的表现来表达他最终要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那一个礼仪，他是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最终救赎的意义为洗礼的象征，这样你可以明白吗？所以耶稣就是这样的踏入了我们的世界，透过了他这句话，透过了他洗礼的行动，有意识的走进了人的生命，与那些匍匐前进的人同行。这就是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就是天国君王要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他要让约翰明白，约翰拦着他，他说不能够，但是主耶稣要约翰明白。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耶稣要让约翰明白？他是上帝的见证人，他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但是耶稣首先要让他明白，你得清楚基督的救赎意义啊，你要晓得今天这个洗礼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要尽这诸般的义，不只是这一次，还有最终的那一个。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明白，如果我们今天要效法，或者说我们要学习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代，天国里的人要成为比施约翰做的更大，成为上帝的儿子最终降临的铺路者，你恐怕跟我一样，你恐怕要跟施洗约翰一样，要明白基督的救赎。你不能够傻傻的糊里糊涂的，到底耶稣来做什么，他的人生使命是什么，不晓得他带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我不会说神 不解决我们的困难，神不听我们的祷告，神不管我们的生活琐事，不，神管。但是你要明白，今天你信耶稣，你做基督徒的最终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现在还跑出去跟别人讲，啊，信耶稣很好的，病可以得医治，赚钱失败可以恢复成功，然后亏本的会复原，然后等等等等之类的。我不说你说错，我的确经历过耶稣基督叫病得医治，叫这个绝境变，这个绝路变出路，我的确经验过。但是我要问你，你真的在讲福音吗？有些牧师跟我说，不然我们讲什么呢？我们不是要把人先骗进来，然后慢慢的让他懂吗？我看着那些牧师，我说缺德哎，不对吧？我们能这样的把人忽悠进来，然后让他慢慢懂的吗？我挑战我自己，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明白基督的救赎。今天教会传的是什么？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今天教会要传扬的福音是什么？不是信耶稣很好的很好的，人生会很顺利的，人生会化险为夷，我相信。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和我是罪人，若不悔改我们只有灭亡，这就是那么简单。不好听啊，我问你，福音哪里好听过？不然耶稣不用钉十字架，这样人就被赶走了。你可以柔和地告诉他事实，但是现实总是那么残酷的。抱歉，好多人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是罪人。你说，哎呀，来教会就好。所以有人讲，今天好多的基督徒只是鼓励人来到教会，却从来不鼓励人回到耶稣面前。我们很担心他离开教会，但是从来不担心这些坐在教会里的人有没有在基督的救赎里头啊。我是个会赶人走的传道人。我们最近要职堂嘛，对不对？我公开赶人，我同工很担心我，说传道你这样讲，这个会不会有一点？我说你不用担心了，我负责，我向神负责，你们放心。我说未来我们职堂啊，你如果不想要认真做基督徒的，你不想好好的为主做见证的，你将来也不想传福音的，你别来，你留在这里好好混日子啊！我不是看不起你，只是我觉得干嘛呢？为什么呢？如果你不明白基督救赎，你干嘛呢？将来有一些人说，我曾奉你的名赶鬼行异能，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有意义吗？各位，所以天国的铺路者，耶稣首先教约翰的是，你要明白我的使命是什么。受洗是开始，终点是十字架。约翰啊，你能不能接受这个会死的弥赛亚？是救人脱离罪恶的弥赛亚，是最终使人的生命归向到上帝面前的那一位拯救者。是约翰先要明白基督的使命，哪怕他明白，后来他也软弱，所以耶稣说，你去告诉约翰，提醒他天国的实在性。我很担心一件事情，今天的现代教会比较越来越受世俗文化的影响。我读到一本书啊，你们读过这本书吗？ Radical 啊，这本书啊，就是美国的一个浸信会的牧师叫做 David Platt， 这个牧师写了这本书，蛮有意思。但其实 这不是他第一个写的，不是他第一个写，包括 John Stott 都写过，说我们要做一个 这个这个 radical disciple 哈，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激进的门徒哈。这个翻译成激进吗？中文？就是非常有一点暴力哈，是吧？我们都要讲和谐，他是要激进的，要跟这个世界对抗。在他这本书的里面呢，大卫普拉德呢这样讲啊，他说美国梦绑架了我们的信仰。他讲美国哈，但跟我们欧洲有没有关系呢？跟中国人有没有关系呢？美国人有美国梦，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中国梦啊？我们的中国梦是什么梦啊？发财梦嘛，大家都想做有钱人啊，然后做梦都在想什么时候我花钱不用动脑筋啊。人生最潇洒的事情就是刷吧，给吧，不用找啊！你看，这个是人生最享受的事情啊。但是你发现吗？他说这种梦绑架了我们的心。我特别喜欢他用的那个词，叫做绑架。你知不知道，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你的信仰是被绑架的。你来教会不过是一个形式罢了，你的信仰是被整个世界的价值观给绑走的。你流露出来的，或者说你最终信仰的诉求，是为了梦。那个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来老是骂人，但是我还是要骂。我们是一个基督教的宗教吗？不是，我们是一个发财梦的信仰披着宗教基督教的外衣。你不过是利用耶稣达到你想达，你知道他最灵，他比观音灵，他比菩萨灵，他是真神，他更能帮助你达到你人生的梦想。所以你什么都要好，钱要赚得多，学习要好，做不到的儿女帮你一起实现。从不谈天国，从不谈罪恶，从不谈未来的梦想。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谈这些的，我们觉得那个太遥远。我们祷告来祷告去，从来不为我灵魂祈求什么。我做传道人那么久，常常为别人祷告，我觉得有需要的人我都应该为他们。我常常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跟他们一起流泪，一起祷告，我很开心。这个我觉得我最有用的不是在台上讲道的时候，而是当我讲完道以后，我的弟兄姐妹跑来说为我祷告吧。我在哪里？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很有成就感，我觉得哇，好有用哦，我成为人跟人，人跟神之间的桥梁。我有点不务正业啊，对不对？有一段时间我在教会讲道，我很烦啊，怎么又是我讲道？我不想讲道。好，那个情绪来了哈。我说弟兄姐妹说，你不讲道你干嘛？我觉得我为你们祷告我很开心，讲道预备起来很不容易嘞。什么时候你们请？所以他们说，哎，我们可不可以请那个牧师来讲道？好好好，感谢主，感谢主，赞美主哈。我是这种心情的人，我不想讲道。但是你知道吗？好多时候我为弟兄姐妹讲道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祷告完了以后，我心情有很多很多的低落。我说主啊，弟兄姐妹从来祷告的时候都是自己的需要，而他们真正生命的需要恐怕自己也看不到。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跑来叫我为他祷告，我会哭。就是那个人说，传道你为我祷告，我想更爱耶稣。哇，我会哭耶。我想更亲近耶稣。哇，我会哭的。真的有这样的姐妹弟兄来跑来说，你可以为我祷告吗？我说可以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发给我一个信息，哇，我流泪。他说，老师你为我祷告，为我一件事祷告，在新的一年我想要更爱耶稣。哇，我祷告的时候哭，我说主啊，我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门徒。这是好学生，他是你的好学生。我就拼命为他祷告。他说，主啊，让我更顺服你，未来让我更顺服你。多么好的基督徒啊。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什么呢？大多数都是美国梦、中国梦绑架我们的信仰，求来求去，飞黄腾达，顺利昌盛啊，钱财多多，人又变得潇洒。哎呀，都是看得见的好处啊。我没有说这不重要，重要是他有没有绑架了你最重要的信仰和救赎观。所以 David Platt 他这样讲哈，他说我们都喜欢做一件大的教会，当然他是谈教会了哈。他说我们都喜欢做一件大的教会 mega church 哈。他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件比较大的教会，其实也不难，根据美国超级教会的一个这个经验，大概有三个原则。第一，要有好的表演，牧师口才要好，讲道要像脱口秀，再加上会唱的人，优美的音乐，听见的人简直被吸进去了。哦，那个用的词特别好，吸进去了。哇，他这样的教会怎么会留不住人呢？不能够像我一样常常看讲稿，那些牧师从来不看讲稿的，上来很潇洒的。我常常会卡住，对不起。他说牧师要好的口才，讲话很有吸引力，然后呢一群会唱的人都是声乐毕业，哇，通通不得了，要唱美声就唱美声，又要唱通俗就通俗，英文就英文，中文就中文，全世界没有一样他不会的。音乐哪里只有一架钢琴，怎么可以啊？他要配交响乐，要全世界最好的音乐从他们那边出来，怎么会没有人呢？这是第一个，你要把这个设施做出好。第二，他说设施跟场地要舒舒服服的，怎么可以坐这种椅子呢？要买一种的椅子是不像躺不像坐，正舒舒服服，让人坐在那里简直是享受的不想再起来。最好装一个冬暖夏凉的设施，让人一坐下去就不想起来。怎么可以用电视机呀？要用 4K 的投影机，听不懂也算，什么叫 4K 啊？反正这种太 low 了。这个意思就是你要用最好的设施。第三，要使人下次再来的吸引力。什么叫做下次再来的吸引力呢？同工团队每一次服事之后要检讨再检讨，要问卷，哪里我们做得不够好，所以每个参加崇拜的人最后问卷丢在奉献箱，哪里不够好批评改，改到他们满意，精益求精，使到我们的活动变得当地最具吸引力，使人愿意来。因为竞争很大，哎，我听说维也纳也有几间不同的华人教会，我们竞争力很大，所以要请好牧师来，好团队来，改了又改，让我们说我们是全维也纳最厉害的一间教会，好不好？我没有说不好，但我只提出一个问题，这还是一间教会吗？不断地勾起人们想要的欲望，满足人们的欲望为动机的企业文化，已经慢慢慢慢地打扮成一个完美的形象，进入了教会的根基里面。我们走偏了吧？教会是要干嘛的？教会是要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我们要先活出福音。不然，请允许我笑着骂大家说，这叫媚俗。我不是装清高了，我自己也骂自己了，有时候我也很俗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被福音改变，阿们。我们应该走在十字架的路上，我们要告诉别人说，其实我没有比你好。是我觉得我很欣赏一种的教会，他们一坐下来就讲见证，讲什么呢？我真的很烂，上帝爱我。每个人都说自己很烂，这种教会很有前途，你明白吗？每一个人坐下来，哎呀，这个刚刚那个敬拜带的真差，哎呀，这个人事情你看他弹错啊，不是指刚刚那个姐妹哈，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啊，那个，哎呀，你看了我们教会这里不好，那同工会主席真是烂透了。每个人坐下来讲这些话，这间教会一点希望没有，因为你一听就知道这个教会没有福音啊。 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我是个罪人，我这样的人上帝爱我，没有一个人没有希望。所以那些烂透的人来到教会，哦，这个教会我安全，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烂人，结果蒙上帝怜悯，然后鼓励别人说，既然神怜悯我们，我们就从此不能再做烂人。这样讲话有没有力啊？结果你知道有很多人不愿意来教会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教会里面一大堆假惺惺的假圣人，他们会用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的话说，哎呀，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还不够格，我还不配去教会，我还不配受洗，因为我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坐在你的教会？你都不听不出来他们在讽刺你们吗？基督徒傻傻的还觉得自己教会更好更优秀，我真的听完以后我这样撞墙的心都有了。原来教会传的不是福音，不明白基督救赎。我常常鼓励这样的人，我说你这样的人最适合受洗，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承认自己烂的人，你才需要耶稣，跟我一样。我就承认呗。好多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在跟不信主的人接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厉害，他们会讲反话，讲得我们还信以为真呢。然后当我说我们的教会很多的问题，我们里面充满了一堆的罪人，自私自利什么什么讲，我说第一个坏的就是我，他们会很惊讶的看着我说，我是第一个听到有传道人承认自己是败坏的传道人，你是第一个。我说其实我跟你一样，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再讲下去不得了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样的一个企业文化充满着教会的现象当中，上帝在哪里？圣灵扮演什么的角色？还需要祷告吗？或许祷告早就成了例行公事，上帝变成了商品、口号、形同虚设。容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教会要悔改。不是人不信福音，是我们越来越失去为福音见证的能力，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活在福音和救赎的里面。我们不过是利用这个救赎达到进天国的入场券，并且想要有今生富足的欲望，所以教会变得越来越弱，基督徒的生命变得越来越弱。我们做不了天国的铺路者。别忘了约翰讲的，神能够在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神可以把我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 David Platt、这个大卫普拉德就说，哎，你们呢、要搞清楚啊，我们到底要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我们其实要做一个激进的基督徒，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讲真话，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富足了，你们是自由了，但是你们的罪恶也越来越泛滥，教会啊，世界啊，需要悔改，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不再传社会福音说，哎呀，信耶稣很好的，病会得医治，家庭会顺利的，我没有说这不对，但是根基的信仰是什么？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蒙了怜悯，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没有人喜欢听，上帝从来没有保证说传福音的人你们到处受欢迎。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准备死吧。这世界不会喜欢我们，但这世界绝对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明白这个救恩吗？还是你的信仰诉求只是平安顺利、好事多多，然后上帝怜悯我们。我再讲下去我就会越讲越兴奋了，跳。第二，这个铺路者经历上帝的大能，他看到天开了， 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声音有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想没有一个人能比约翰更经历这样的大能，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同时出现，这种经验呢、啊，难得。我的老师告诉我什么叫神学， 我刚开始觉得哎也没什么特别，后来我在做传道了很久以后，我发现这句话讲得非常有深度。什么叫神学？他说神学是信心经历的反省。你光有信心是不够的，你的信心有没有经历到，但你的经历也是不完美的，你的经历需要回到神的话里面再反省一下，纠正一下，这就是你的神学了。那你的神学完不完美呢？也不完美，继续经历，美化装备你的神学，经历完了以后再来反省，使你的神学更有底蕴跟深度。我们一生都走在认识上帝的路上，所以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说，我一生最最最大的事就是认识上帝。你怎么认识？不是理性而已，经验重不重要？重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好多时候基督徒的生命只是变成了一种理性上的认知，一大堆的认知，却并没有真材实料的经验。我提醒大家，也有人批评我，我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他们觉得我比较实用主义，我的一些头脑很尖的神学院的同学们哈，他们是 很厉害，很厉害，但我牧养教会，他们觉得我有一点偏向于实用主义的倾向。我谦卑地接受他们的批评，但是我要告诉他们说，你的实用若你们的神学若不实用，那你们的神学有什么用？我最近爱上了一个这个神学家，德国人。我发现我对德国情有独钟。我最初最喜欢的是马丁路德，我读他的书几乎读到流眼泪，也读到热血澎湃。最近我喜欢了他的学这个徒子徒孙中的一个，叫做潘霍华，我读到流眼泪。因为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我，我做基督徒很久，做传道人很久，有一件东西我一直卡住，到底我们的信仰应该是排他还是包容？在排他与包容的过程当中，怎么做整合？当教会有弟兄姐妹犯罪的时候，我应该是排斥这个行为，还是要包容他？我包容要怎么做？我排他性要怎么去兼备？这个对我来说困扰很多。我有机会再跟你分享。后来我终于走出来，是因为谁呢？潘霍华。我称他为神学实践家，不叫实践神学家，神学很厉害，重要的十架神学和马丁路德神学，他很厉害，但是他却活在实践里面。他在安全的地方回到德国去，与受苦的德国基督徒在一起，抵抗当时的官方教会，使他们成为一个最重新那个任性的教会，来活出福音的信仰，在面对那一个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掌权的世界里面。你知道吗？在希特勒倒台之前的前一个礼拜，他被秘密处死，死的时候只有39岁，但他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见证。我发现这个人是一个经历神大能的人，他不只是活在他的所谓神学世界里面，他也把他的神学世界里面所对上帝的认识带回到他生活的实践里面去经历神的作为。所以这样的人怪不得那么有能力啊。你知道今天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最喜欢听的不是你讲的耶稣故事而已，他最喜欢听的是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所以你知不知道有一种的布道法叫做 three story 的布道法。我在念我博士班的时候，我特别去学这个东西啊，就研究它到底是在讲什么。后来发现啊，这个 three story 的那个布道法就是讲他的故事、我的故事、你的故事。把我的故事因为他的故事，现在我把我的故事告诉你，你的故事也可以走进他的故事，也会走进你的故事的这样的一步道法。有意思啊，我还是说每一个步道法都有它的好处，但是这个步道法我很喜欢的原因蛮接地气的。接地气的原因是让别人知道，所以在这个布道法的里面，他一定要求所有的布道者要学一件东西，就是你一定要预备一个你被上帝改变的见证，不是假的，是真的。你如果没有一个被上帝改变的见证，你没有办法为主做见证。我这个要求高了，不是传理论，不是啊，把它拉下来啊，然后用一套的方法说，哎，你要引到这个路上，然后把福音硬塞给他，不是，他的生命改变。所以好多人听完这些故事以后说，哇，好精彩，你的上帝好厉害。但他会说，我的上帝也是你的上帝，我经历过，我告诉你，司洗约翰经历过，他的见证是真的。他亲眼的看见圣灵降下来，你要试一遍不相信圣灵都很难，因为他看见，他亲眼的听到天上有声音，所以他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就像门徒约翰说的，论到那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亲身经历过。这是你的信仰吗？还是我们很肤浅的以为只是某一些现象而已？我本来要跟各位讲这个故事的，不过没有时间讲。你们认识这个人吗？腓力曼都法，你应该不知道。叶弟兄你应该知道，他是印尼的华侨，非常有名的牧师。我后来发现他比我大一岁而已。我听他的故事很经验非常好，如果你有机会你去网上去搜这个人，上帝真的非常用他。虽然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跟我们不一样，神要他走的路跟我也不同，他是一个非常有很多灵恩经验的人，他上帝借着他的手医治了很多的病人。也许有些弟兄姐妹听起来怕怕的，他是灵恩派，没错，灵恩派也是人哦，好吧。他的故事很传奇，我简单讲介绍。小时候他从床上摔下来，结果一直站不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走路没走几步就会摔倒，被朋友欺负，老师看不起，学校不要他。六岁他被送到台湾治疗，但是没有得医治，反而在那个地方他变得越来越坏。有一天他妈妈祷告，他妈妈在印尼祷告说，上帝啊，我的儿子这样，但是如果你医治他，我就把他献给你，一生给你用。也许你觉得这样祷告也不属灵，跟上帝讨价还价，但是有时候神也怜悯啊，这种祷告神也听。结果他说他那一天突然可以跑路，可以跑，他知道上帝医治他，他从此那个骨头就硬起来了，本来走几步就摔倒，那天突然间觉得自己有力量。有没有让这个孩子变得更听话？没有，他开始报复所有欺负他的人，他一个个抓来打，成为全校最会打的孩子。而且他又不是台湾人哦，他是从印尼来的，所以台湾的学校开除他。他如果被开除，他就拿不到学生的证明，他也没有办法留下来，他必须离开。然后他来到新加坡，去到教会，他专门挑教会里面最热心爱主的人打，挑衅他，然后证明这些人都是假冒为善的人。你说这个家伙哈，蛮有意思哈。 他来到教会，今天做主席的这个登西弟兄，你很危险。如果他在这里，他就开始挑衅你，打你。如果你发脾气，他就说：“你看你就是假的。”这种设好的陷阱，谁跳进去，谁就死定了。然后他发生一件事情，他学校有一个老师是基督徒，听说是个长老，然后问他们有没有人要信耶稣。他开始觉得这个老师蛮好，对他很好，他开始有点感动，觉得要信耶稣。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老师有问题，猥亵他。哎呀，好可怕。结果他说 恨死上帝，恨死教会，恨死基督徒。哎，我问弟兄姐妹，这样的人有没有救啊？哎呀，继续谈下去，新加坡待不下了，因为新加坡也开除他。所以最后他的爸爸还算有钱吧，印尼的华侨应该也不算，还算有钱，把他送到加拿大。他的爸爸说，如果加拿大不留你，这个地球上大概没有地方留你了，你应该去该去的地方了。结果他开始在加拿大酗酒飙车，开始接触新纪元运动、神秘主义，甚至跟鬼打交道，触灵媒啊，这种。他有没有去教会？因为他的哥哥弟弟都是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妈妈也是基督徒，但是就是他最叛逆。劝他去教会，他也去，但是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当他接触了那些属灵界的那些恶的势力以后，他说每一次听讲到他就睡着，他去到教会就睡觉，好像那个灵命啊被撒旦关起来一样。后来我们才知道啊，所以呢，越想自己越没有意义，觉得人生活到今天一点意思都没有，亵渎上帝，骂神，哇，这个人真是有力有意思啊！有一次，他跟上帝吵架，他用最恶毒的话来骂上帝，结果他经历到上帝把他狠狠的摔在地上，上帝揍他。他差不多要死掉，但是这种接触灵界的人，他们在灵界很敏感， 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死定了，一定死定了。在这个状况里面，他说他听到一个声音流着眼泪哭的声音说，饶恕他吧。他后来知道，他说这个人是耶稣。大家有没有悔改？没有。好硬哎，我觉得你不要觉得他我们都是一样哈。然后他开始自杀。有一天他杀了两次都没有成功，都被他哥哥弟弟救助了。这一次他准备来一次狠的自杀，刀已经割下去割腕，他的电话铃响起，他家里的电话都已经拔掉了，就手机还没有关掉。手机响起，谁打来？教会的师母打来。他一边在流血，一边在接电话。哎，是啊，什么事，师母？师母说：“我有一本书要送给你哦，这本书是有关于撒旦是谁的，让你认识谁是撒旦。你要不要来啊？”已经在流血了，师母，我准备死了，啊。然后这样又被救回来，很有意思啊。然后呢回到教会，那天牧师讲道，不是讲给他听，讲完以后牧师有一个呼召，要呼召人和上帝恢复关系。他说他自己在哭，他知道跟上，他很恨神，他有很多错误的这个意念，以及包括许多 不好的经验。但牧师这样呼召的时候，他听到神对他说话，那个声音说，如果今天你不能得救，你就永远也不能得救了，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他说你今天若不走出来到台前来认罪悔改，你今天若不能得救，你就永远不能得救。他就跑出来流着眼泪跑 到主的面前。他听到主耶稣对他，他很熟悉那个声音，就是曾经对上帝说宽恕他、饶恕他的那个声音，对他说：“我是耶稣，我爱你。”他就哭。然后那天听到神的呼召说：“你不能死，你要为我活着。”他说他本来想要回到新加坡买飞机票回去新加坡，杀了他的老师，然后自己也自杀。他有没有回去新加坡？有，他饶恕那个欺负他的老师，生命被主翻过来。40多岁的牧师菲利曼杜法，上帝使用他在印尼做很大的工作，尤其是那些黑社会啊，那些叛逆的，他说我比你更厉害，那些接触鬼的，哎呀，你们这些小巫啊，我曾经玩过比你更大，我告诉你那些都是假的。他传福音的能力，因为他经验掉得最低，神把他升得最高。我很佩服这个人，我听他的故事我感动，我说主啊，没有人在你手中没有希望。我问弟兄姐妹，你有被上帝改变的经验吗？被上帝触摸的故事吗？否则你怎么做见证？好了，我又要拖堂，对不起吧，真是最年纪大一点就喜欢多说话，不好意思哈。然后啊，约翰一，你有人讲哦，解经家们认为为这个事吵很久，哎，到底那天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仿佛鸽子降下，只有约翰一个人看见吗？还是有其他的人也同样看见？你看看约翰福音怎么说？约翰福音1:32-34，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他看见了。”我先前不认识他，那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他看见没有？他看见了。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原来当时不一定每个人都看见，不过约翰看见了。他有没有讲出来？他有，他做见证，所以他成为耶稣基督最好的见证。那一天的施洗其实是给约翰的，那一天的经验是给约翰的，是为了让他的见证变得更扎实，成为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巴不得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鼓励各位，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赚钱，虽然钱我们需要，我们生活需要，我们的家庭需要，但是你的责任不是赚钱，你的工作是给你接触人群的机会，你的事业是给你接触人群的可能。那些来到你的商店，来到你的餐厅，来到你的周围跟你认识，是我走不进去，是我不认识的，这些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边。你和我要成为他们与上帝的铺路者，告诉他们，人们需要主。